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五月份难民申请大增，中国申请人数排第二。距离内西区选举来一，轻轨每个星期增加逾百次服务。原住民之声议案获国会通过，六个月内举行全民公投。新州政府为增加住房，将不惜与地方政府对阵。总理阿尔巴尼斯下个月将出访德国。药店行业警告，改变药品配药规则将会导致六百几家药店倒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说来笑死，澳洲内政部的一份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难民申请数量大增，来自中国的难民申请人数排第二。根据内政部刚刚公布的数字，有1896名居住在澳洲的人申请了在外庇护签证，这个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高数字。与此同时，在五月份主理的难民签证申请中，只有26个申请被认定为真正需要保护，同时只有7名寻求庇护者因申请失败而被驱逐出境。在五月份收到的近2000份庇护申请中，数量最多的是印度护照持有人262份，其次是中国人182份，巴基斯坦人和越南人各114份，以及马来西亚人95份。数据仲显示，除了26个难民申请获得批准外，官员们仲处理了另外1065个被认定为不需要庇护的案件。尽管印度申请人数众多，但其庇护申请成功率是最低的，只有2%的人被认定为可获得难民签证。在五月份处理的149份中国庇护申请中，每一份被认定为需要庇护。这些数字意味着，目前澳洲境内等待处理的潜在寻求庇护者总数已超过12万人。长期以来，工党话多数只是前几届联盟政府留下的积压，但大量寻求庇护者的申请是在该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同时，难民倡导者担忧，等待庇护申请处理的时间长达8年，这个导致一些人试图玩弄庇护系统。今年一月，澳洲难民理事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文件，警告话积压的申请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申请者可以没有合理的庇护要求，亦有可能提出庇护申请，因为他们可以在漫长的申请中留在澳洲。说来笑死，为了满足乘客需求的大幅增加，距离内西区的轻轨线路从6月19号起，每个星期将增加100多个班次的服务。目前4架西班牙制造的新轻轨电车已经交付给新州政府，一旦测试完成，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步投入服务。这些新电车将用于双槽中央火车站与 W Hill 之间12.8公里长的 L1 轻轨线，这个将令到内西区的轻轨车队规模扩大到16架车。新州政府表示，从这个星期一开始， L1WU 轻轨线在工作日的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的服务，将从原来的每15分钟一班增加到每10分钟一班。原本在周末上午9点至11点之间每15分钟一班电车服务的频率也将缩减到10分钟，而且这种服务频率将在星期六持续到晚上9点，在星期日持续到晚上7点。新增的服务将令到轻轨电车在工作日高峰期的服务增加近 40%，内西线每个星期的总班次增加 8%。 新州交通厅长海伦表示，距离轻轨线的乘客数量比距离火车的乘客数量在疫情后反弹得更快，特别是在周末，新增加的100多班次的轻轨电车服务将给乘客带来真正的帮助。雪梨科技大学交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浩塞尔表示，过去几个月雪梨轻轨的客流量大幅增加，内西区轻轨在周末很受欢迎，每日的客运量都会超过20000人。坎培拉消息，关于撤留原住民国会咨询机构举行全民公投的议案，6月19号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澳洲将在6个月内举行公投。举行全民公投的议案获国会两院通过后，政府即将确定公投日期，全民公投将需在这个星期一起设计算的2至6个月期间举行。全民公投是为适应2017年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的其中一项重要要求。在澳洲宪法规定国会设立一个原住民咨询机构，澳洲1700多名选民将在公投上被问到是否赞成修改澳大利亚宪法以设立一个永久性独立组织，就一些影响澳洲原住民的议题向国会及联邦政府提供建议。若公投最终成功获得通过，国会将决定原住民咨询机构的运作模式及组成办法。 原住民之声赞成阵营仍然议案获通过，代表完成国会内的工作。就有关议题的辩论将会转移到草根阶层，以实现修宪。联邦工党强调，原住民之声将只会是一个咨询机构，需要大量的原住民族机会，就一些特别影响他们的议题，向国会及政府提出建议。联邦反对党两党联盟虽然反对原住民之声，但仍然在议会表决期间投下了赞成票。虽然消息，新州州长柯文斯批评地方政府阻挠合理的住房开发项目。他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和地方政府做斗争，特别是在大型住房开发项目领域。上个星期，柯文斯公布了一套鼓励大型住宅开发项目的政策，届时超过7500万澳元的开发项目审批将绕过地方政府，快速获得审批。这些住宅中将包含至少 15% 的廉价住房。6月19号又公布了新规划法，雪梨郊区老化的小转屋将被多层单元房取代的速度将会更快，并允许州属房地产公司更多的绕过开发许可，允许在较小的小地块上建设商业住房。柯文斯6月19号向媒体表示，这些政策的出台可能意味着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会有冲突，但他表示不会在解决住房危机的问题上退缩。我们并不怕冲突，我们准备应对。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柯文斯接触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市长，或者通过媒体听到了一些市长的态度。他说，这些市长对任何与开发项目有关的问题都只有两个回复，一个是不，一个是绝对不得。柯文斯说，地方政府对整个都市区所有合理的开发都说不，我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展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预计将在未来5年内接收 37% 的入境移民。如果我们继续沿用这种做法，每年将有超过30000人逃离新州。五月联邦预算的最新人口预测显示，未来几年超过12.4万新州居民将搬到其他州。新州政府必须做出增加整个大都市地区房屋供应的决定。如果这个意味着要与地方政府做斗争，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在下个月前往德国柏林，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会谈。议题包括希望在德国陆军再供应价值35亿元的澳洲制造装甲车计划。按照计划，阿尔巴尼斯将在7月10号访问德国，然后出席7月11号至12号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会议。预计他将在会上宣布澳洲对乌克兰的新支持，以及在关键矿产和科技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另外，也可能会就澳洲欧盟陷入僵局的战略谈判寻求德国支持。此外，德国拥有的在澳洲的莱茵金属公司 Rheinmetall 公司正在签署一项协定，在早些时候承诺出口120架 Boxer 战斗侦察车的基础上，再向德国额外供应150架 Boxer 战斗侦察车。有消息人士说，这一提议将令到计划中的交易价值提升至约65亿元。这个将是澳洲最大的国防出口协定。澳洲联邦国防工业部长康莱伊对德国扩大波什战斗侦察车出口合同的前景表示欢迎。目前，莱茵金属公司在昆州的工厂有1000名工人，波什战斗侦察车在该工厂生产，澳洲工业含量占60%。这个将为莱茵金属公司布里斯本工厂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政府3月签署了一份合作信，要求澳洲国防部开始正式向德国出口这一次被进行谈判。综合消息，澳洲药房协会发布了一份独立报告，分析了政府允许多达600万人用一张处方购买两个月的补贴药品的计划，并警告如果联邦政府执行改变药品配药规则的计划，600多家药店和20000个工作岗位可能面临风险。联邦政府计划改变药品配药规则，该政策将适用于300多种药物，包括治疗心脏、胆固醇和克莱因病等疾病的药物。而经济学家加斯的独立报告发现，在这些变化下，这些药店可能在4年内损失超过45亿元。报告指出，包括老年人、土著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澳洲人在内的弱势群体，可能会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乡镇地区和农村的药店将首先关闭。澳洲药房协会主席汤米呼吁政府重新制定计划。他在6月19号表示，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一重要的医疗基础设施，我们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助理财长琼斯说，政府致力于在生活成本危机中保持低药价。他说，我们最担心的是澳洲人， 我哋认为佢哋为药品支付嘅费用超出咗佢哋嘅需要，佢哋目前为呢啲药物支付嘅费用太高啦。政府嘅改变得到咗消费者、健康与医生组织嘅支持，包括代表全科医生嘅最高机构心脏基金会、澳洲医疗联盟同澳洲消费者健康论坛。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